台湾太阳花运动届满一周年，各界醒思得与失，这场运动带来哪些改变，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政商风暴席卷两岸，大老虎连番落马，铜鼎商人也得交棒，如何看透钱与权的生死交易，建立健康新型的两岸政商关系？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2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届满一周年，马英九政府强调要全民团结，并提出青年政策。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将积极与社会力量结合，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他的脸书上说，太阳花运动一周年让他突然想起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他说，年复一年，纪念的意义似乎随着时空和情境物换星移。朱立伦也期许愤怒的青年能够转化成台湾前进的动力。究竟太阳花运动为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带来哪些改变？曾经绽放的灿烂又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剖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话题呢，也是跟前半场有所关联的，就是大陆目前这个打贪反腐呢非常的盛行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风气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交流？此外呢，大陆方面最近也希望朝这个台湾的三中一清来努力，也就是所谓的中南部群众、中小企业还有中产阶级。那么这是三中，那么一清呢就是青年。刚刚青年这方面呢都已经介绍了很多了。那么究竟这个大陆的打贪反腐以及他们对于三中一清的这个拉拢政策，是不是会对台湾在太阳花运动之后的一些两岸关系起到一些修补的措施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些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经营管理系的助理教授彭思周，彭教授到节目当中。彭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欢迎彭思周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彭思周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彭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要先带大家回顾一年前的太阳花运动。2014年3月18号，由于马英九政府处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方式引发不满，约有200名学生和活动人士冲进立法院抗议。抗议学生占领台湾的立法院长达24天，期间还有一些参与者转而冲击行政院，与维持秩序的警方爆发了冲突。抗议学生在4月10号发表转守为攻、出关播种的声明之后撤出立法院。不过这场运动已经为接下来台湾政局以及两岸的关系造成了影响。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些这个最新的民调。根据台湾媒体联合报的最新民调显示，有35%的台湾民众支持学生当时占领立法院的行动，46%的民众对此表达反对，有20%没有意见。而对于学生当时试图攻占行政院的行动，则是有74%的民众不认同，只有13%的人表示支持。对行政院当时驱离群众的手段合一性呢，民众们的意见分歧，赞成和反对的比例各占44%和41%。而被问到了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民众们的看法不一哦。有26%认为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正面的影响，有23%觉得产生了负面的影响，33%认为没有影响，19%说他们没有意见。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方面呢，有47%的民众肯定太阳花运动为台湾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30%觉得留下了负面的影响，10%觉得没有影响，13%觉得没有意见。 此外，有64%的民众认为台湾社会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啊，确实更重视了年轻世代的意见，但是也有23%的人认为说并没有比较重视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就是去年太阳花运动撼动了台湾社会，不过事隔一年，调查发现只有43%的民众还记得当初学运是因为反服贸这个议题而起的，有57%忘了起因。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跟我们从这个民调数字来解读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台湾中的一年之后回顾太阳花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呢？
对，而且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那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生讲到说，想到89年民运，
是，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年前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红三军运动一样啊，就是很可能人民的怒火积到一个点上要爆发，然后呢这些领导的人其实只是那个爆发点啊、哦、那以目前来看呢，其实每个运动都类似，就是说很多太阳花学运的其中的一些领导人，很多人还活在当下，就是去年的那个时候，那绝大多数参加的人很可能参加过以后他也慢慢淡忘了，
嗯，
那一般的民众呢，很可能就像很多人都已经忘了那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只知道好像发生过一件事，
57%忘记了。
对，那我其实，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他有参与的啊、哦，他还真的还在那边找到底谁要负责，还有少数几个人在这边。但是还有一个现象蛮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因为去年这个9合1选举的关系啊、哦，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有一些参加的人，是不是他事先就有这种政治的企图啊、哦
嗯？
然后呢，看得出来他们学运很早就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到尾巴就已经在开始分裂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同，
嗯、
所以这个蛮值得观察的。就我想，我们待会还可以、嗯、很多地方可以讨论。
好的，感谢赵惠普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彭思周彭教授。刚才我们前面也听到了，这个朱立伦认为说，这个运动呢，年复一年，可能纪念的意义都会随着这个时空跟情境物换心理哦。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有出现一股逆潮，还是说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洪教授，
是的，我觉得哈，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这个太阳花运动在整个两岸关系前进的历史上面的意义哈，它的确是一个分水岭，不管是对台湾或对大陆，对大陆而言呢，它更加强了哈这个三中一清政策的延续，它把这个台湾青年人的意见，因为台湾的青年代表的就是台湾的未来，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呢，基本上它有哈就是说在政策上面做一些调整，那同时呢也为预先呢为2016的可能产生的变化，它要预先做一些准备。我想呢，这是大陆方面在太阳花运动里面哈在两岸关系上面做的一个调整，然后在对台湾方面呢，主要的是台湾在这个新的世代的声音呢开始受到真正的重视，因为这整个太阳花运动呢，它如果说连着9合1甚至于香港的雨伞革命来看呢，它彻底的改变了整个台湾政治上面的一个生态，也就是说在那个科批的现象呢，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那个就是说单一现象的发生，它是多个因素的一个总和，所以说从一个历史上的面的架构来看呢，太阳花运动一定有它的一个意义，然后再从第二个层面来看呢，就是说太阳花运动呢走到这个周年呢，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太阳花运动基本上它所代表的是台湾年轻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就是说它对社会呢要掌握话语权的一次的运动，同时呢在整个太阳花运动的里面的各项的立场呢，其中最大的共识就是反黑箱，因为太阳花运动是好几股不同政治立场的势力或者是说政治理念的势力的总结合，但是呢反黑箱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个民主的程序，让整个政府的决策更透明，两岸关系两岸政策的任何的拟定呢更能够贴近台湾的民意，我相信呢这个是整个台湾的就是说民众意识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在这样的一个公约数里面呢，我相信将会进行到底。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彭思周教授。那么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惠普先生，您是否同意有一些台湾的学者认为说这个太阳花运动是两岸关系的一道分水岭啊？您观察过去这一年两岸关系出现哪些变化，是不是有一些倒退呢？您的观察？
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台湾刚开始的时候是党对党的，共产党对国民党用这种方式一直一路走来到接受泛绿的，到现在为止就是说 看到台湾的民意。当然台湾的因为领导者的自己的无能啦，所以让很多事情本来可以很好解决的变成搞到今天这个样子。而且这学生的声音呢代表一个新时代。为什么呢？台湾本来以前就是说在迅速发展经济的时候呢，它的贫富本身还是蛮平均的，所以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你看两岸说中国大陆说我们让利让了半天，让给谁了？为什么老百姓一点都没有感觉？所以你越看越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对这种很多所谓的买办文化啊，就是说特殊利益集团非常反感。然后再加上在位的人老是以这个总数据来看，他没有看到整个平均，他完全去忽视老百姓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呢，自从马英九总统执政以后，他所谓的用22K 去。反而造成了一个现象，就变成所有的那个公司行号不愿意超过22K 去雇新的人，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不去解决，而且尤其是两岸这种非常敏感的这种政治的这种这运作，居然你会莫名其妙的黑箱就来处理了，让大家非常的愤怒啊。那我想就是说如果说换一个领导人的一个比较明智的领导人，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而且一个领导人连自己的党都没办法处理好，你看这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的分裂而造成其他的势力，对不对？蔡元花如果不是立法院里面立法院院长在那边幕后支持，再加上反对党在那边，怎么可能会闹得起来？所以这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呢，起码呢，中国大陆听到了这一部反对的声音，而也喊出了两个新口号，除了这个三中一心以外，你看他现在九二共识慢慢现在常常在讲什么两岸一家亲，这代表什么？他也在慢慢的转型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说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现象了。
好了，感谢赵和平先生。除了两岸关系变化之外，当然我们要很密切关注台湾内部过去这一年的变化，相信这也是北京非常关注的。我想请教彭思东教授的是，除了这个蓝绿的政治板块出现剧烈变化之外，有人也观察到台湾的统独光谱也出现变化。因为这一年来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的民意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台独的意识有高涨的趋势呢？彭教授。
我个人齁对于现在的台独有不同的一个解读啦，就是说对于台湾独立而言的话，应该来讲就是话，现在呢在很多的这个数据跟民调上面，它是把拥有台湾主体意识的年轻人或是一个群众呢也把它放进去了。换句话说呢，对于这个是否呢主张台湾独立，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呢它是主张就是说台湾主体意识，而台湾主体意识呢就已经体现在现有的状态中了。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说在这个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上面，好，怎么样分配才能够做得更公平？所以我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赞同哈那个赵惠普哈赵教授啊，他刚刚讲的，就是说在整个就是说大中国大陆让利的过程，以至于台湾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上面，现在年轻人或者是说甚至于有极大的一群台湾民众呢，认为。政治什么叫做政治？就是利益要重新分配，也就是说在这一块里面呢，过去呢掌握台湾政治上的话语权或者是说社会经济的分配权，总是那几个老面孔，总是那几个太阳，总是那几个月亮，好像没有那几个太阳，台湾就没有人可以这个出来当家做主了。然后当我们看到在国际上面，奥地利出现了28岁的外交部长，英国首相卡麦隆才43岁，可是呢出来这个台湾就是说可以选总统，永远就是那几个面孔。所以也是因此哈，就是说台湾社会也累积了一股非常庞大的一个社会力呢，想要出来就是说做一些事情。那中国大陆也看到了，所以说中国大陆现在北京政府在对台的沟通方面呢，基本上它也开始区分了三个管道，一个是政府对政府，一个是政党对政党。这个政党里面，它也不排除加入了民进党，以至于哈其他的台湾的力量，然后另外第三个就是民间对民间，所以说整个哈就是说在两岸当中呢，太阳花运动之后后期的这个整个影响呢，可以说是合纵连横又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就是说将来面对哈整个 台湾内部整个经济的社会利益的分配呢，我相信呢借由2016的选举之后呢，会有一番重新的一个看法跟分配出来。
嗯，好的，感谢彭思洛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向两位来宾请教。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继续想先请教在华府的庄惠普先生，就是刚刚东宁为我们介绍的这个民调数字当中，其实最显著的改变就是认为说，在318决定之后呢，对于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情况改变是最显著最大的。那么当然就是具体的改变就是在去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这个国民党惨败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那么但是好像大家也会预测说，未来其实民进党这个或者是年轻人支持民进党的这个倾向也是会越来越明显。不过似乎我们也可以拿美国来做一个例子，就是像奥巴马他之前也是拉拢了大量的这个青年票，所以才能够这个当选了。不过在这个2008年可以看得出他这个支持率已经有所下降，到了最近其实他的支持率更加的下跌，那他流失最多的一部分反而也是就是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例子当中可以看出，其实年轻人这个热情往往是容易会被政治人物所操纵跟利用的呢？您的看法？
谢谢博弈啊。我想年轻人，因为其实一个中年人、老年人他也年轻过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我们也还记得我们以前的我们以前专注的一些事情。我想有时候年轻人看事情比较单纯一个口号他就可以让启动他的共鸣。但是当你入了这个社会，才发现做一件事情跟喊一件口号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政党政治，尤其是美国这个大选以后呢，奥巴马总统事实上是遭到一些很大的比较挫折感。然后呢他大力的要推行这个健保，这个就是好像在美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是健保这上面，很多人都在说你太操之太急了。因为呢国家都还没经济还没上正轨，你要推动一个东西是要花大钱的，所以在这个事情它受到很大的挫折。另外呢，当然美国本身呢，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我这样讲好了，不管你的领袖做得好还是不好，那你最主要的你是一个政治人物嘛，你政治人物就要让所有的老百姓感觉很好。为什么？美国是一个自以为是很非常强大的国家，带领全世界。所以当你在做的很多事情都还不错的时候，尤其美国的经济其实现在凭良心讲来是非常非常的强壮，为什么奥巴马不得人心呢？另外有一批人在解说，我觉得也值得参考的，就是说因为奥巴马在处理中东事情，在处理这个伊斯兰国的事情，让美国人觉得有点挫折。为什么？美国人都喜欢有人讲说美国就是一个牛仔国家 cowboy， 他就是这种比较这个很直接性的英雄性的。突然之间你让这种国家的老百姓感觉，哎，我们好像在世界上领导的地位被人家挑战了，你也没处理得很好。所以就我觉得当个领导者还挺难的就是说不但是要搞好经济，还要让人家感觉好，还要让那个对方敌对手也不要对你太敌对。所以这个政治人物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因为他很热情，他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些，所以常常一个口号就起来。但是你看看在台湾发生过这么多事情，从这个野百合开始到红三军，到现在的太阳花，你看为什么那么迅速凋零？就是说他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是呢他发泄完了以后呢，他又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新的方式可以来带领他导向。然后呢到后来又不得不走到这种政党政治。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在尤其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台湾跟很多正常的民主国家最大不同的是什么？是他有一个国家主权认同的问题嘛。所以我刚刚当然彭教授讲的这个我非常赞同，就是说很多年轻人的一代是有台湾主权意识，但是呢希望中国大陆的领导者来了解，就是说台湾主权意识并不等于台独，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不要动不动什么跟你不同意见就叫台独。 no， 台湾主权意识是这在台湾生长，在台湾生台湾长大的小孩子里面，他当然对台湾是一个主体有一种认同，但 中国的两岸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情绪，然后呢理解到，当然我现在看到很好，就是政党对政党了以后呢，变成这个变成民众对民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改变。所以我希望两岸还是正面向这个发展，尤其九二共识当变成一个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议题的时候，两岸一家心就跳出来，我觉得很好嘛。哦，谢谢博弈。嗯，
是好的，谢谢赵慧普先生。那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那个彭思周教授，就是还是想请教您，就是九一这个318学运，对于这个台湾内部政情的影响，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当先前这个马总统在第一次当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得票率跟得票数都创了这个台湾的总统直选以来的一个新纪录啊。
是，
没想到就八年以后，他可以说是这个民调就是直落这样子。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钟摆好像要摆到民进党那一边去了，但是未来民进党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拿到权力而变成权力的傲慢，也可能会走向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曾经这个陈水扁总统也走过，也是这个样子，那马英九总统也走过，也是这个样子。未来假设如果是蔡英文的话，会不会也是变成这种权力的堕落？那么此外也有人说，这个太阳花学运造就了一批跟民进党走得很近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出来想要参选，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比方说陈维廷啦，或者是一些当时这个医师团的医师，一出来也是被检视得很严重，也是有的也是中箭落马，没有办法参选，那些黑底都被挖出来之后，他也是没有办法参选。所以一定是就是跟太阳花运动或者是跟民进党沾边的人，他就会在这个运动当中得利，或者是说他会得到一定的政治利益。
哎，是，我首先呢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任何一个在野党，任何国家都一样，都必定会集结所有的社会力量，所有站在执政党对立面的资源呢，来对抗执政党。然后对于在野党来讲，他唯一的一个天职就是跟执政党对抗，并且有朝一日要取得政权，这是他的目标。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来探讨民进党跟学运之间的关系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到底是民进党跟着学运走，还是呢学运跟着民进党走，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以太阳花运动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一批年轻人是站在民进党的前面的，也就是说他引领的这个民众反黑箱的潮流呢，是站在民进党的前面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拥有一个最大的正当性，就是理念，还有就是正义的正当性，在这一块里面他们并没有跟任何的政治团体挂钩。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一段时间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得到了民众的支持率是很高的。那至于说博弈刚刚讲的就是说任何的人如果说想要出来竞选公职，他必定要接受这个社会的检验，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一样的。你要出来江湖上面混的话，你有一些成本就是要付的。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呢，就是说也跟大家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这个是所有民主国家正常的一个程序。那另外呢，在整个未来2016年呢，民进党是很有机会可以取得政权，但是是不是必然可以取得呢，这个不知道。而且呢，对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来讲，尤其是台湾现在走的是跟老美一样的两党政治的路线，那在两党政治的路线里面呢，基本上每一党政党轮替的执政呢，必然成为一个常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台湾要走出自己民主的特色呢，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从太阳花运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整个制衡政治的一个权力里面，除了行政、立法、司法还有媒体之外呢，我们又新建看到了一个叫做这个社会运动的一个路线。所以说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呢，台湾是有机会呢可以走出来一条呢，就是说相对呢，就是说未来在整个民主沟通跟政治决策的程序上面呢，会走向一个比较良性循环的一个程序。那最后呢，对于民进党而言呢，当然他的两岸政策也是呢现在所有的人在检视他未来在2016取得政权的一个焦点。但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并不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两岸政策出来。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呢，正如华盛顿的嘉宾赵慧普赵教授讲的他们提 出两岸一家亲，然后最近也提到两岸的民族要有一个心灵上的契合度，那这个代表呢他们并没有所谓集统的一个意识跟企图心，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认为就是说台湾呢是有时间，两岸是有时间呢来进行一个比较良性的互动的，并没有那么悲观。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多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太阳花运动一周年的看法和一些想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山东的邹先生，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讲。
对，大家好。
你好。
这几天我看了。喂，你好，我看了这个马政府对于太阳花学运的一些评价，也看了近段时间比较热议的出席会。
嗯，
我觉得两岸政府都没有对318这个运动正确的认识到两地关系的重点，仍然似乎就是以两地政府的意志来决定这两地关系。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我觉得，因为如果没有民意的支持，即便是国民党政府像梁振英政府一样唯一中共是马首是瞻，两地关系也不会有根本的这种改善，因为民意在这里。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山东的邹先生。不知道两位来宾怎么看啊，就是两岸关系除了由两边的这个当局来做决定之外，事实上民意可能也有参与扮演一定的角色，在未来两岸关系当中，您觉得台湾的民意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吗？赵惠普先生。
台湾的民意当然起到作用，为什么？因为台湾它是一个毕竟是几十年演变来的一个这种民主政治啊，那它也有立法司法是分开的。另外它台湾的媒体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活泼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太活泼了，因为它好像美国它自己都有内部他们媒体之间自己的节制，在台湾好像这个好像比较差一点，但是你说那台湾的民意当然会反出来，你看可以包围总统府、包围国会都有。那问题是中国的民意谁来调查？这就很难，因为中国很多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就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然后呢，你说中国的民意我都很难讲，我都不太清楚到底谁代表民意呢？所以呢，当然这个。为什么要有政府？因为政府还是有一些人长期的在知道很多细节啊，知道整个国家的运作，所以呢，民意当然很重要做参考，但是但民意在台湾这种民主的社会，可以给一个执政党一种压力，让他去做。那中国大陆呢？因为毕竟是一党专政，所以我觉得政府跟政府中间的对谈。你还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就是这个样子。
延续这个，继续请教彭斯洲教授，如果台湾的民意一定要发挥一定的牵制或制衡的力量的话，我们怎么看目前两岸关系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哦？看到这个服贸还卡在立法院，两岸监督条例这个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通过，你怎么看目前两岸所面临一个停滞不前的情况？民意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话，对两岸关系又会造成多大一个牵制呢？彭斯洲教授
是。台湾的民意要发挥它的最重要最具体的效率，就是透过选票。那目前为止呢，所有的这个decision maker， 就是说两岸呢可以做决定决策权的人呢，其实呢都在等待哈，就是说目前2016年之后台湾选举的结果。因为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太阳花学运跟九合一选举之后呢，北京政府的态度呢有了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呢，他从三中政策再加上一清，就是说要听台湾青年人的声音。三中里面他强调中小企业、中南部、中下阶层，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就是说整个台湾政府的结构里面就在四年一次的选举，然后在这个选举里面呢，整个一人一票的等票制里面，他必须要照顾到这一些过去在两岸利益分配上面没有照顾到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国台办张志军张主任，他去做那个虱目鱼的气作，去关心中南部的那个水果的那个种水果的果农是不是真的有订单下到他家去了。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民意在台湾绝对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的，只是说 这个作用呢，对于两岸关系来讲的话，就诚如主持人刚刚讲的，不管是服贸还是两岸监督条例的这些，对，这些呢还搁置在那边。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整个就是这个条例的话，总有一天是会通过的。重点是在于它通过的程序是否符合正义，因为对于民众来讲的话，它这关系到的是整个就是说。台湾政府主权在整个运作上面呢，它必须兼顾到整个程序的正义，才可以保护到台湾呢民众的利益
的，
也就是可以进阶到台湾主体的意识，是不是呢？可以受到一定的尊重。
好，谢谢彭教授，很快再接听一个电话，河北的刘先生您好，抓紧时间，刘先生请讲。哦，好的，不好意思，那我们就上半场时间也有限，我就请两位来宾哦，跟我们做一个上半场的一个小结。尤其是刚才彭教授感觉上好像是因为台湾的民意还是要回归到选票，难道说这四年后不是明年的这个2016总统大选还是回归到一个解答吗？我想请两位来宾哦，针对这个台湾的未来要如何走，两岸关系如何定义，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好，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台湾是这样子，就是说台湾有很多先天不足的地方第一个呢，很多很少看到一个国家对这个整个国家都不认同。但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两岸虽然好像我们年轻人发了声音要卡这个服贸，但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台湾呢已经这个参加这个世界组织都已经落后了。那台湾最大的竞争者是南韩。那么南韩都已经跟美国签了FTA， 然后呢台湾还排在后面，然后甚至于呢连那个韩国跟中国大陆都签了免税了，所以台湾的东西将来要进到中国大陆都要多付好像7%的这个税，这个对整个台湾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年轻人有时候想的事情也蛮简单，但为什么那些执政者他要有那么用强烈的意志要来这个推呢？就是因为真正在做事的人知道这后面的挑战非常大，如果台湾现在时间没有抓对方向没有抓对的话，台湾很可能就一下子就下去，再也不容易再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去深省的事情，是为什么这些大人都这样子做呢？是他一定要故意吗？其实不是的，因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在这个地方。如果台湾连个最基本的经济都没有，你不要22K， 将来15K 的可能都拿不到了，那怎么办呢？
经济未来怎么走也是这次运动引发一个很大的醒思台北的冯世洲教授给我们做个简单总结。
是我简单的来报告就是说对于太阳花运动来讲的话，它刚刚我有提到反黑箱，就是说希望可以建立一个透明的决策机制，这是最大的公约数。然后对于服贸呢，它反对的是它的程序，并不一定是说是它的主体，它的实质的内容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在这一块里面呢，刚好也可以让我们台湾可以醒思一下，就是说在整个就是说自由贸易的这个议题里面呢，对台湾的重要性，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认同包含那个刚刚的赵慧甫赵老师。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相信呢有助于未来在整个决策上面呢更清晰更透明，但是在这中间呢，这是必须要付出的阵痛。
好的，感谢彭教授。那么有关于太阳花运动一周年的醒思，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继续分析北京当局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对台工作锁定三中一清，两岸之间的政商关系是否面临转型。此外，在两岸强力整肃政商关系的大形势之下，大老虎和红顶商人们的命运又凸显出了哪些严重的问题。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